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从今天开始，我要跟各位上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这一堂课。今天我要先解释一下这一堂课的内容，题目是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也就是说这堂课主要回顾旧约的历史，以及旧约新约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这个课并不是纯粹讲以色列的历史，虽然旧约历史和以色列的历史几乎是重叠的，但不是完全重叠的。旧约历史的范围比以色列的历史要多一些。这个多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会讲的。旧约历史里面有一些是以色列历史没有包括在内的，就是世界的创造和堕落，以及神的审判和拯救。今天我们第一堂就是讲世界的创造和堕落。弟兄姐妹，通常学者不会把这一段历史放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谈以色列。甚至有的学者不把这一段记载当成历史，说这只是传说。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这一段是历史，而且有很重要的意义。世界的创造和堕落，弟兄姐妹当然想得到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但是不要误解了，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并不只是创造这个世界而已。创世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开始。创世纪所告诉我们的并不只是世界的创造，它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是怎么开始的。历史也就是讲一件事的开始、过程或者是结束。创世纪告诉我们，第一个，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创世纪告诉我们，光是怎么来的，天是怎么来的，地是怎么来的，海是怎么来的，青草、植物、动物、时节是怎么来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仅仅这个世界怎么创造，而是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晓得这些都是用神的话所造的。那么创造一个高峰就是人，人怎么来的？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宗教的问题，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把这些问题都回答了，人是上帝造的，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人也是上帝造的，但是人的受造跟其他万物的受造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只有人的受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现在有好几个问题要回答一下。第一个，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有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这种说法和科学是不符合的。在这里我不能够详细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我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这件事情并不能够由科学来证明，也不能够由科学来否定。如果你听到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说，科学已经证明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我想你不要贸然相信。如果你听到一个非基督徒的科学家说，科学已经否定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你也不要就被吓住了。科学不能够证明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科学也不能否定。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不是因着科学，不是因着哲学，不是因着推理，是因着信。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不是能够被科学推翻的。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话，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完全明白。目前可能有的时候有些困惑，但是我们不要让困惑打击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胜过我们的困惑。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是上帝造的，完全是上帝造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不仅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圣经各处的经节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完完全全是上帝所造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看这个是好的，上帝看那个是好的。在新约保罗也告诉我们，凡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是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上帝造的都是好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问，细菌也是上帝造的吗？滤过性病毒也是上帝造的吗？地震、台风，还有许多的灾难也是上帝造的吗？这是神学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一切东西都是上帝造的，而且上帝造的都是好的，那么我们生活中所经验那些不好的事情要怎么解释呢？弟兄姐妹，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继续要告诉我们的。美好的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的堕落又是怎么来的？我在这里先说，我们相信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所造的，包括滤过性病毒，包括细菌，包括那些天灾地震，这些都是上帝所造的，因为圣经讲的太清楚了，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上帝造的。甚至我们说撒旦魔鬼也是上帝造的，但是上帝造的都是好的，怎么会变坏的呢？我们相信滤过性病毒在上帝原来造的时候是不会伤害人的，我们相信细菌在上帝造的时候是没有害的，我们相信上帝造的万物在原来都是非常美好，包括撒旦在内。他们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是因为世界堕落了，远离上帝了。因此我们不要怀疑上帝只造了一部分的东西，好的是他造的，坏的不是他造的， 所有东西都是他造的，而且原本都是好的，是因为堕落使这些本来是好的就有了不同程度的坏，最坏的是撒旦魔鬼。然后我们想滤过性病毒啊、地震啊、天灾啊，那些本来不会那么坏，我们可以想象本来风吹一定是很美的，即使是大风也一定很美，不会伤到人的。我们相信本来如果有地震也不过是很轻微的，不会伤害到人的。但是在堕落以后，这个世界一切都不像上帝原来造的时候那么和谐，那么美好。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好的坏的原本都是好的，都是上帝造的。在继续讲到这个世界堕落之前，我要再回到上帝所造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人。人是上帝按着自己形象造的，是非常的美好的。不仅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也就是按着自己的聪明、公义、圣洁造了人，以至于人有这些美德，有聪明、有智慧、有圣洁、有正义感、有道德，有这些能力，而且上帝让他用这些能力来管理这个世界，来使用这个世界。他把管理世界的权柄交给了人，那么人就在这个世界上代表上帝管理万物。人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弟兄姐妹，有一件事很稀奇，在上帝所造的一切东西都这么美好的时候，上帝造了男人以后却说了一句话，那人独居不好。你看，上帝造的都很好，可是唯独上帝造了最好的男人以后却说他一个人不好，上帝就特别再使他沉睡，造了女人来帮助他。弟兄姐妹，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女人的地位甚至比男人还要高。因为我们看创世纪创造的次序，越后面造的越好，而女人是最后造的。女人是男人被造以后还不够完全，上帝再造的。好，这些事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动植物怎么来的，女人怎么来的。这个是一个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堕落了。这个世界的堕落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一个东西是蛇，也就是撒旦魔鬼的化身，引诱了女人，叫女人做一件事，就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弟兄姐妹，记得我刚才讲过的，上帝所造的都甚好，那么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也是好的。好的东西神为着他没有告诉我们的理由禁止人吃，他说你们所住的地方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这一颗果子不能吃。弟兄姐妹，有的传道人会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好，不可以吃。我想圣经没有这样说，上帝造的都是好的，只是上帝不让我们吃这一棵树上的果子，我们就不应当吃它。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第一对男女，他们违背了这个命令，他们违背了这个命令，就使这个世界堕落了。也许我们会问， 吃一个果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就让这个世界这么痛苦？弟兄姐妹，不要把吃一个果子看成小事，也不要把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所讲的违背上帝律法的那一件事看作小事。不错，吃那个果子本身不是什么坏事，果子是好的，吃也不是坏事，但是违背上帝的命令是一件坏事，因为上帝的命令就是真理。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今天说一加一为什么一定要等于二？为什么不可以等于三等于四？为什么不可以说一加一要等于多少就等于多少？弟兄姐妹，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不是杀人，不是放火，不是打人，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不过是说把一加一等于二变成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好像是一件小事情。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整个社会就不能进行下去了，凡是需要用到算术的地方就不能够再进行下去了，人不能买东西卖东西做买卖做交易，整个社会会停顿。一加一要等于多少就等于多少，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但是结果会让整个社会、国家、人类之间的交往都停顿下来。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是一个真理，违背真理是非常的危险。上帝的话是真理，违背上帝的话，那个违背本身可能很小，但是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话，罪恶就进到这个世界，世界就堕落了。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再是上帝，开始有各样的邪恶了，有各样的痛苦了。人以前也工作，但是在没有堕落时候，人的工作是快乐的，是幸福的。现在人要工作，而这个工作是汗流满面，是痛苦的。我们也相信，在人没有堕落之前，人会生儿养女，只是那个时候生儿养女不会痛苦。现在女人生孩子会非常的痛苦。以前土地会长出美好的东西给人，现在人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够使土地长出东西来。这个世界是堕落了，是被咒诅了。这个世界不再像上帝所造的时候那么美好。它堕落的程度有多严重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离开了上帝所造的那个美好的伊甸园，到了这个堕落的世界以后，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该隐，第二个是亚伯。该隐这个哥哥有一天就把他的弟弟亚伯打死了。弟兄姐妹，你看，人心不古，其实古人的心也不古。最早的一对兄弟，弟弟就是被哥哥打死的。这又是创世纪所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开始，世界的开始，天地的开始，动植物的开始，人类的开始，男人怎么开始的，女人怎么开始的。世界是怎么开始堕落的？人类的儿女是怎么开始的？第一个谋杀是怎么产生的？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这些开始的故事。人类似乎走入一个非常悲惨的命运，原本上帝造了很好的世界，让人在那里管理， 后来却变成一个残忍的世界，哥哥杀弟弟，土地不听人原来所希望的命令，不再长出好的东西，人要很辛苦的工作，要汗流满面，女人生产会很痛苦。不仅是这样子，创世纪也告诉我们人类的文化是怎么开始的。在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城市是怎么开始的。该隐杀了他弟弟以后建了一座城，这个在创世纪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然后他又生了孩子，他的孩子有人开始畜牧的文化，这个是创世纪四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然后又有音乐的开始，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音乐是谁开始的。然后又告诉我们铜器铁器时代是怎么开始的，这个是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一直到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到好多东西是怎么开始的，有的很好，上帝所造的那些东西都很好，有的很坏，人的堕落开始了以后就把其他丑恶的事情带进来，有的好像是中性的，这个中性的就好像在第四章所讲的那些文化文明，这些文化文明我们说它是中性的，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没有告诉我们那些是好还是不好，只有记述说谁是养牲畜的祖师，谁是乐器的祖师，谁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不过不管怎么样，人堕落以后就比较远离上帝，而且越来越远离上帝。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说，一直到亚当的孙子那个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人都想自己的事，不再顾念上帝的事了。人不顾念上帝的事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人就继续远离上帝，继续的堕落，堕落到一个程度，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非常的坏，不仅是第一对兄弟哥哥把弟弟杀死了，后来继续的在那里互相的残杀，互相的伤害。所以圣经上就出了一个非常稀奇的神学字眼，耶和华看到就后悔。我们在这里不去解释后悔的意思，因为那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后悔并不是表示耶和华是反反复复的，后悔是表示耶和华或者是很伤痛，心里非常伤痛，所以他要做一件以前人没有想到的事，或者他心里很高兴要做一件以前人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要把这个世界消灭，他要把他所造的世界消灭。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看到耶和华后悔造人于地，看到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昆虫、飞鸟通通除灭，我们真是要说一句话，上帝啊，使不得，不能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说使不得，不能这样？并不是说我们可惜这些受造物消灭了，甚至我们可惜人类消灭了，这个没有什么可惜，上帝可以再造。我们说使不得，因为如果上帝把这个世界就完全消灭了， 那么受到最大伤害的是上帝自己，因为上帝所造的世界似乎不够好，或者上帝管理的不够好，才会有这样一天。感谢主，上帝也没有完全要消灭这个世界，他还拣选了一家人，就是挪亚。挪亚这一家人要在上帝的拯救中有份。上帝对这个堕落的世界非常的不满，要把它消灭掉，但是上帝也为这个堕落的世界做了一个拯救的工作，就是让挪亚来造一个方舟。这个故事我们要在下一次详细的讲，现在我们要把今天所讲的做一个复习。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非常的多，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想一想创世纪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章的32节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事，告诉我们最重要就是历史的开始。这个开始有光，有暗，有天，有地，最重要的是人。人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是美好的，人所在的环境里面是有工作的，人所在的环境里面虽然美好，但是还需要工作。我们不是不要工作的人，我们需要看管那个园子。人虽然美好，但是人也有一点缺乏，这个缺乏就是男人不能独居，需要有女人。但是有了女人以后，固然人的生活丰富起来，人却因为违背了上帝的一个诫命，把罪恶带到世界，这个世界堕落了，人就痛苦了，人就开始自相残杀了。这都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告诉我们开始或者起初是怎么样的，这一连串的文化文明是怎么样进入世界的。为什么今天人类这么痛苦？因为当初始祖犯罪了。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因为上帝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世界是怎么开始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的第二堂，就是神的审判和拯救。欢迎弟兄姐妹收听。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愿神祝福大家。